刚才我们读的圣餐的经文，我们只读到29节，那接下去我们要读呢，一直要把经文读到32节。从哥林多前书的11章23节读到32节，那我请弟兄读单数节，姊妹读双数节，我们把这段经文读完。好，好，预备开始。弟兄，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请姊妹，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最后一句，我们一起，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好，我们再次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来祈求圣灵亲自教导我们。主我们的神，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一起同心合一的祷告。主，当我们打开你的圣言的时候，求圣灵借着你的话开启我们的心，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看见你的话的里面你所赐给我们的真道，让你的道，让你的话进入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成为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在你面前得着你赐给我们那丰盛的恩典。谢谢我们的主，求主你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器皿来彰显你自己的荣耀。你在我们当中，在分享，在听到，在各样的在你面前啊，一起仰望你的时候，求圣灵你亲自做你奇妙的工作，让我们在你面前同得你的教训。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跟大家特别分享圣餐的这个信息啊。今天我们领圣餐啊，我们在西番教会开始一年的时间了，已经领了每个月一次哈。从一年来讲，差不多已经是最后一次我们领圣餐。那我有感动跟大家分享一次圣餐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因为对于没有信仰的人来说，圣餐似乎带有一些的神秘感，有些神秘的色彩。因为领圣餐的时候过程是非常庄重的，弟兄姊妹们态度也是非常的敬虔，而且呢还专门说没有受洗的你暂时不要领。圣餐对于没有信仰的人来说会有神秘感。如果你有机会看见这个罗马天主教领圣餐，那种的神秘感更加的强烈，那个隆重的程度更加的强烈。那么到底我们吃的这个小饼一点点的，喝的一小杯的葡萄汁有什么神秘的地方呢？到底这些的东西有没有什么神奇的力量，好像会给人带来好运，好像包治百病，好像那些异教的那些符水，和那有什么区别？对圣餐的认识，对圣餐意义的正确的了解，这个是对我们基督徒是很重要的。因为在整个教会的历史上面，那些称为基督徒的，比如说罗马天主教1000多年的历史，他们对圣餐的解释有些他们自己的诠释，听起来有一点点的奇怪。比如说罗马天主教，他们对圣餐有两个说法，一种叫同质说，一种叫化质说。什么叫做同质说呢？他说这个饼就是耶稣基督的肉，我们喝的那个葡萄汁就是耶稣基督的血，所以当你吃当你喝的时候就是吃肉和喝血，一种的说法。另外一种说法叫做化质说，也是罗马天主教。怎么叫化质说呢？就说这些饼 刚从这个工厂里面，刚从作坊里面出来，那个葡萄汁刚到来，那个不是。但是经过祷告以后，就是刚才我们两位老弟兄为饼为杯祝谢祷告以后，他就化成了耶稣的肉和耶稣的血，化之说。那这两种的说法都没有圣经的依据，都偏离圣餐的真正的意义。但是这些的说法，由于教会历史当中有这些的事情，对信徒却有很多的影响，这些影响是偏颇的。也包括我们所谓的福音派教会，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对圣餐的认识可能还是有偏颇的地方。那我知道有一个福音派的教会，就在加拿大，华人的一个福音派的教会，那个主任牧师呢，他就认为，他说这个圣餐呢经过祷告以后是神圣的，所以呢如果这个圣餐没有派完不能丢掉。怎么办呢？把教会所有的牧师传道叫在一起，主日崇拜完以后把饼吃光，把杯喝完，就在我们华人教会，在我们很近的所谓福音派的教会的里面。所以到一个地步，有个传道人跟我说吃到他拉肚子，因为我说剩的太多了，那个无效饼，那个葡萄汁刚主日崇拜完没什么吃饭，然后吃很多喝多，这些都拉肚子。那这种所谓对圣餐的持守，所谓对圣餐的尊重，在实际的这种的里面，我们看不见有任何庄严的地方。对圣餐意义的认识，在这一个点上我们需要很清晰的了解，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的缘故。那在圣经的里面，四卷的福音书有三卷都记录了主耶稣除了约翰福音以外，在被卖的那一夜讲圣餐的意义给门徒听。那这个圣餐呢，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的时候，耶稣曾经讲过一篇道，如果你们看约翰福音，我们有些小组查约翰福音第六章，他特别讲到我是生命的粮。在那章讲的那篇道的里面，耶稣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你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你在我里面才会活着，然后呢在我里面才会永远活着。会众听不懂，门徒也听不懂。后来在这个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耶稣再次的和他们强调，饼是代表他的肉，血是代表他的酒是代表他的血，是为他们舍命，为他们流血，是要做他们的赎价，是要赦免他的罪。所以在路加福音22章那边，他特别讲说你们应当如此行是为着纪念我。所以圣餐的意义是纪念耶稣，是非常清楚的圣经的教导。那什么叫做纪念耶稣呢？是不是就是缅怀他，好像我们纪念我们的恩人，纪念我们的亲人一样，我就缅怀他，他为我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为我死，所以我就纪念他，常常纪念他，他为我做了这个事情，是仅此而已吗？不是，是纪念，但是这一个纪念有一个后面带出一件事情，带出一个行动，是门徒对他的回应。在每次纪念的里面，我们都要来仰望他，来感恩，然后要推动，要带动门徒对他的回应，他的回应是在门徒的生命的里面所看出来的。这个是主耶稣设立圣餐的意义，也是我们常常领取圣餐的意义。这是纪念。所以刚才我们在这个读的这段经文的里面，23节到25节我们比较熟悉，那在这个福音书的里面都有写，为的是纪念他，他为我们舍命，他为我们流血。但是如果你留意26节，刚才我们读到26节，我把它放成一个小标题的里面，纪念。26节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在纪念主，在领圣餐，在纪念他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感恩，有一个纪念，还有一个什么？等待，等到他来。所以在领圣餐的时候，在纪念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生命的方向，在神面前是预备我们自己，等待主耶稣，迎接主耶稣基督的再来。这是圣餐的 第一个重要的意义。主耶稣再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末日的审判。主耶稣再来对我们地上所有的人意味着什么？一个是在他面前能够站立得住，一个是在他面前站立不住的。那我们的预备是什么？预备我们自己迎接我们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是在他面前站立得住的。这是圣餐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一个推动的方向。这是第一样。第二样，在后面的27到29节，他特别讲到那些人在主的圣餐的面前，不是按着主的心意来回应他，不是按着真正的圣餐的道理来领受圣餐，他们在领圣餐的时候还在得罪神，那这样的预备是有问题的。要在这一个圣餐的过程的里面，要检讨自己，要省察自己，要在这个预备过程的当中真正的知道自己将来可以面对这位神。那这个是圣餐的第二个意义。第三个，30到32节又讲到说，在神面前的省察要带来什么？要带来神对他的生命的校正，带来神对他错误的那个生命状态的改变。在那种校正的改变的里面，在神的那种的带领的里面，他们才能够真正的站立在主的面前，否则他们会像世人一样会被神弃绝的。那这个是在这段经文的里面所诠释的三个非常重要的要点。圣餐的意义是在这个里面。那我们一样一样的再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他讲到这段圣餐的这个意义是讲到我们要预备自己迎接我们这位再来的主。那我们知道这段经文是记录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最重要的一个方向，一个受众是哥林多教会。那哥林多教会保罗写书信给他们，是针对哥林多教会的一个混乱的一种的局面。在新约圣经里面所记录的所有的教会的里面，哥林多教会是最混乱的一个教会，乱到一个地步，他们高举个人的恩赐，乱到一个地步里面满了奸淫，乱到一个地步里面有异教背景的影响，乱到一个地步里面世俗的权贵全都掺在教会的里面。哥林多教会结党，哥林多教会他抵挡保罗的教训，甚至对保罗人身攻击的。那我们知道有个叫亚波罗的，曾经在哥林多教会服侍，是非常有恩赐有才能的一位传道人，立位人亚波罗，他受不了哥林多教会的情况，他离开这个教会了，不再服侍。哥林多教会是乱一个地步的这样的一个教会，就写哥林多书信，无论前书他实际上写了不止两封，可能至少四封的书，责备哥林多教会，让他们走回正路。那主的圣餐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的下面写在这段里面。因为在哥林多教他们在领圣餐的时候，他们仍然是混乱的。那我们圣餐是主耶稣设立，这个圣餐是为纪念他的死，纪念他们 为他所流出的宝血。在当时领的时候的的确确是晚饭，但是在那一段在圣餐的这个意义的里面已经超越了一个简单的吃晚一件的事情，超越这件事情成对主的一个纪念。那这个是圣餐当中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多教会这件事情会变得乱七八糟，乱到一个地步，在哥林多前到21节，可以吗？这个话筒会不会有问题？我要不要换一个话筒？接触不好，不太可以吗？或者用这个，用这个，用这个，哦，这个关掉，用这个。
你不能够想象，如果我们今天在领圣餐，有的人喝醉了，醉醺醺，有人在那饿得半死，你不能够想象那是一个怎么样一个混乱的一个局面。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的下面，保罗他就写了这段的教训，教训他们，你们应当怎么领圣餐，怎么样领圣餐才是对你们真正有益处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的11章23到25节，他特别讲到，我当日所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你看到这些经文，你会觉得有些的感触。有些什么感触呢？哥林多教会的人不是不了解圣餐的意义，不是没有听到过正确的圣餐的教导。保罗说，我当日所传给你们的已经传给他们了，已经给他们知道了，已经告诉他们了，但是他们仍然的不听，仍然的任意而行。这个是一件你听起来很奇怪，但是却是一件不奇怪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对于有罪的人，能够持守住神的真道，能够在神的面前全然的能够站立得住，能够持守住神所教导的每一句的圣言，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是一件困难的。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语叫做什么？学好千日不足，后面一句叫什么？学坏一日有余。人的本性，人的罪性，在神的圣洁，在神的真道的面前，是一件非常大的一个负面的一个拉力。人比较难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听了一次以后就能够持守得住，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如果你们看过旧约圣经，知道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为奴之地40年，在旷野清楚地把律法教导他们，清楚地让摩西告诉他们怎么样行，神用神迹来供养他们，他们仍然10次试探神。这个是旧约以色列人的光景。所以上帝灭了那一个时代的人，让他们的后裔进入迦南地，成立国家，有自己的领土，他们仍然背逆神。所以神差派先知多次多方地提醒他们，责备他们，他们仍然不回头，最后他们亡国，最后被神逐出迦南地。人在神的道的面前，在神所教导的那个圣洁的方向的面前，是有困难的。我们也不要笑话以色列人，外邦人同样有这个问题。所以你看新约圣经，加拉太教会，外邦人的教会，保罗亲自设立的纯正的道理教导给他们，他们仍然受律法主义的影响，偏离原来纯正的道理。哥林多教会保罗建立的，清楚地把纯正的真道教导给他们，他们仍然会混乱。人是活在这种的光景的里面，所以保罗再次和他们强调，我当日所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所领受的，再次把圣餐的意义告诉给他们。两个象征，刚才经文的里面讲到，饼是代表主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成为你们的赎价，让基督徒信他的人能够来到他的面前吃饼，为的是什么？是得主的生命。他的杯是为他们留的，为设立新约，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是赦免人的罪。那我们来到他面前喝这个杯是为了什么？是我们的罪真正的得他的赦免，这个是意义。我们来领圣餐的时候，这个才是真正的意义所在。那么我们就问这个问题，是不是我吃一个饼，我喝了一个杯，我就完全都搞定了，我的生命马上就有了，我喝了杯马上罪全赦光了，是不是这样子？那如果是这样子，旧约的犹太人觉得很不公平，因为他们要遵行神的律法，他们按照神的旨意去做去行。到我们新约的时候，我们很简单，我们吃个饼喝个杯，每个月弄一次搞定，是这样吗？显然不是。吃饼喝杯这个意思是代表这个方向， 但是人若是真正能够在神面前得主的生命，那个罪真正的要得赦免的话，在神面前必须要回应。你真正得到这个救恩，你的旧的生命，你的肉体要向世界去死掉的，你的新的生命要向主能够真正活出来。你真正得到那个宝血的洁净，你要除掉你的罪，你要真正能够活出那个圣洁的样子，好像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否则那个吃饼那个喝杯那个意义并没有实现在我们生命的里面。这个是真正的领圣餐的要点，是在讲这件事情。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你没有信主，你没有受洗，你暂时不要喝这个饼，也不要这个吃这个饼喝这个杯，为什么？因为你还没有真正的归到主的名下，你还没有真正的受洗和他同死，你还没有真正的能够在水里面和他同复活，还没有圣灵在你里面那个重生的能力能够实现出来，你喝了那个杯吃了那个饼，那个功效在你的里面不是透过饼和杯，是透过那一个事情在主面前的那个生命的那种的真正的归给他的那样一个情形，以后圣灵的能力在你里面能够把你的生命能够重新的改变，是在这个层面的里面。所以你真正归到神的名下，真正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你的喝饼，你的喝杯，你的吃饼才能够真正的有意义。这个是领圣餐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我为大家读一段圣经，在路加福音13章，耶稣说，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主要怎么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在主面前吃过喝过，也领受过他的教训，但是他的生命从来不曾改变，他仍然还是活在罪的里面，他仍然还是作恶的人，活在恶的里面，活在罪的里面的人。主耶稣不认识他，你了解吗？出卖耶稣的那个犹大领过圣餐没有？领过吗？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所有的人都领过他的圣餐的。犹大有没有得救？没有吗？他罔顾主给他的恩典，他被神弃绝，他出卖主。那这个是领圣餐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你到底有没有真正得到主要给你的生命？你到底有没有真正在主的宝血的里面，生命真正得到了洁净，能够活出那个方向，能够走成圣的道路？那这个是核心的重点。你要了解到这一点，你就知道天主教所说的，无论是同质说也好，无论也是化质说也好，错误的，没有任何圣经的依据。你了解到这一点，你也知道那些过于注重圣餐的仪式，吃不完以后要把它重新吃光喝光，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圣餐的意义不是在说那个，圣餐的意义直接在信徒的生命的里面要做推动的工作。所以刚才我在讲到11章26节，等到主的再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他说，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每逢我们要在神面前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因为我们的状况，我们容易被世界拉走。我们在神面前不断的重复，不断的提醒自己，因为我们的生命需要不断的在神面前被更新改变。每次到神面前领取圣餐，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方向。我在神面前，我的生命真正的被神改变了没有？主的生命赐给我了，我有得到他的生命吗？他的生命活在我的里面吗？每逢的时候，我在神面前，我到底是不是每次都在他的里面不断的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方向？这个是领圣餐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每次领圣餐，每逢吃着饼，每逢喝着杯的时候，都要有这个意义，然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只等到他来。我一直等着他来。比如说刚才我们领完圣餐了，今天我讲完道了，下午1点钟主耶稣再来了，大家觉得怎么样？当然一定不会来，我只是这样比喻，大家觉得怎么样？我只等到他来，我在他的面前，我真正有没有吃到那个饼？ 我真正有没有喝到那个杯，我真正有没有预备好我自己，我在迎接他。每逢喝着饼，每逢吃着杯，都是让我们生命在一种预备的状态的里面。你们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总要在神面前预备我们自己，只等到他来。这个是信徒生命的状态，也借着圣餐也多次的要提醒我们，是在这种状态的里面活在主的面前。这是第一样。第二样，要省察自己，顺从主。在十一节的二十七到十一章的二十七到二十九节，他说，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他说无论何人，无论你是牧师，你是传道，无论你是派圣餐的，你是领圣餐的，无论你是谁，你若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你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按什么理？什么叫做不按理？按照哪个道理才叫做按理？是不是好像这个，我就再次讲罗马天主教弄得非常隆重，那个圣餐仪式弄得隆重的不得了，那个叫按理吗？显然不是，是按照圣经所教导的圣餐的道理，按照这个道理领，你才不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我们做一个比较，在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们没有按照这个理来领圣餐，这个是保罗在这段经文的里面提出这个问题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他们对圣餐缺乏圣经的道理的那个方向，他们混乱。当然我们必须要承认，如果你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你必须要有一个真正的敬虔的表达，不能说我乱七八糟然后我说按理，不是，你一定要有一个敬虔的表达，因为有内在的内涵。但是内在的内涵所带出来的这个行为就有两个方面，格林多教会他们外在的东西乱七八糟，一定没有内涵的，没有的，他们不是按理的。有人醉酒，有人肚子饿，一定不是。如果你还记得，在这个摩西上西乃山以后四十天之久没有下来，然后怎么办呢？下面会众说，摩西去了那么久不下来，我们怎么办呢？就跟亚伦说，你帮我们造一个金牛犊吧。亚伦说，他把那个戒指丢在火里面，金牛犊就出来了。这个是人对自己的罪最大的一个谢罪的一种的说法，丢进去牛犊自己走出来。我们不讲这个事情。后来这个事情出来以后，他们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当根基出了问题以后，他们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字面的意思你看不出来，但是要了解那个背景，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他们是当时陷入一种混乱，肉体的放纵，很多人脱光裸体在那边淫乱，异教的那种的拜假神的那种的方式。当时犹太人在西乃山下，在金牛犊的面前是陷入了这种的状态。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因为根基毁坏以后，马上带出来是一种败坏的一个方向，马上就败坏这位圣洁的神赐给他们的那个圣洁的律法，所以被神击杀。另外一样，耶稣再来的时候，法利赛人他说，你们这些法利赛人有外表的敬虔，但是你们内心是污秽的，你们像粉饰的坟墓，外面是漂亮的，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这是另外一种错误的一个方向，有外在没有实质。前面一种没有实质也没有外在，完全垮掉。第二种有外在没有实质，也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因为内心是污秽的，是肮脏的。按理是按照这个意思，比较实际一点跟大家来分享什么叫做按理。饼是代表主的身体，当你吃饼的时候，你是纪念主为我们舍命。我自己要在神面前，我要知道我在神面前吃饼的时候是要得他的生命，还是要得世界的好处。这个分辨就看出来我们到底是不是按理在吃他的饼。他的舍命是要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他的舍命不是赐给我们世界的好处。如果你每次领饼是要来捞世界的好处，是要得什么好运啊，你就是干犯主的身体，没有按理。主的杯是要赦免我们的罪， 如果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生命不曾改变，我们仍然活在罪的里面，我们仍然贪恋肉体的污秽，我们就在干犯主的血，因为主的血是要赦免我们的罪的。这个是领饼和领杯真正按理的那个状态，按照这个理就合神的心意，不按照这个理就是干犯主啊，清楚吗？所以我们教会有教会纪律，教会纪律一条是什么？如果有人犯罪不悔改，首先要停他的圣餐。为什么？因为他带着污秽不悔改来到圣餐的面前，他是干犯主的圣餐，对他没有任何的益处。要让他悔改以后真正来到主的面前才能够领圣餐，这个意义是在这里啊。当然我们教会到现在感谢主还没有这样的状况啊，但有没有我也不知道，因为我能知道的只是表面的东西，内心怎么样不晓得。所以圣经他说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你要自己省察来到神的面前，教会不知道，但是神知道。你也未必一定要把所有的事情全都翻出来，未必，有些隐而未现的罪，有些在心里面不好的一面，可以来到神面前来认罪悔改来省察，但这些都要在自省的里面要认真的面对神。在圣经的里面有两个人到神面前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怎么祷告？主啊，我不像这一个税吏这个罪人，他是罪人，我做了这个，我做了很多好事。那个税吏说，神，我是个罪人，求你赦免我。耶稣说，这个罪人回去比这个法利赛人还算为义。自省的心，圣经特别的教导我们，每次来到圣餐的面前要在神面前自省，因为神知道一切，连我们的心思意念他都知道了。你是吃这饼的时候要有这样的一个心，存着感恩的心，你赐给我的生命，我现在我要省察我自己，我到底仍然活在旧的生命里面呢，还是我的生命在不断的更新呢？如果神主的生命已经在我的里面开始活出来，我在神面前献上感恩。如果没有，我希望神怜悯我，让我真正能够活出他的生命，能够真正得到他的生命。这个叫自省以后，然后你再吃这个饼。刚才大家在领饼的时候有没有这样子自省祷告？不需要举手，你自己想一想，有没有这样子自我省察以后，然后吃主的饼，喝主的杯，有没有这样子？啊，如果这次没有，下次你要这样的。喝杯的时候，同样也要在神面前省察我自己。你的血是赦免我的罪的，你的血是有赦罪的大能的。我来到你面前，我到底是不是仍然活在我的罪的里面，还是我的生命真正被你洁净了？然后我才能够领那个杯，求主用你的宝血再一次的洁净我，让我的生命在你里面更加的圣洁。这个是领杯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在神面前自我省察。啊，罗马书一段经文6:4，所以我们借着喜归入他的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神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领圣餐每一次都是你新旧生命交替的过程，都是你的旧的生命逐渐的减少，你的新的生命逐渐的增加，都是你在神面前带着感恩的心，主你赐给我新的生命，都是在你在神面前再继续的祷告，求主再赦免我那些的罪，让我能够在你里面更加的圣洁像你的样子。这个是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应当有的那个心态，自省的心态。那保罗他在加拉太书的2:20，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很多人说保罗是太高端了，台湾人叫高杆啊，他们打这个高尔夫球是高杆，可以打得很厉害，太高杆了，我们做不到。使徒保罗也是亚当的后裔， 使徒保罗也带着人原罪的那个罪性，在主的里面我们都可以效法，都可以向着方向来走。二十九节，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那这句经文很有意思，他说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什么叫分辨？刚才前面讲过，你自省，要知道主的饼是要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主的杯是要赦免我们的罪。你若是不能够分辨这一点，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他说什么？如果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不是清楚这个方向，我们不是在这个方向向前走，我们仍然活在自己罪的里面。赦罪的恩典包括两个方面，我请大家留意的，一个是脱离死刑，这个死刑是判死刑的那个死刑；另外一个是脱离死刑，是在罪当中的死亡的行为，这个都在赦罪的恩典的里面。我们既脱离了因为罪必死的那一个审判的那个死刑，判死刑了，我们也脱离了因为罪的缘故，我在罪的里面一直行出来那个要把我拖向死亡的那种的行为，两个都有，两个是同时的，不是只有一个的。如果只有一个，你前面的那一个也没有，你了解吗？这个是这个时代我们经常忽略的，我把前面那一个有了，哎，赦免我了，我没有罪了，我从此就没事了。不是，是赦免我们那个罪，我们从此不会因为罪的缘故被判为死刑。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不是灭亡反得永生，原来是灭亡的，现在反得永生。但是真正你能够得到这个永生是什么？是脱离那个死的行为。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我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死的行为，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两样都有，赦罪的恩典，这两样的功能都有的。如果你真正领了主的杯，你的生命在主的里面应当是离罪越来越远。每一次领圣餐，你都要思想这个事情，你每次来到主的面前，你都要思想这个事情，你现在是离罪越来越远，还是缠在那个罪的里面爬不出来？当然如果你罪越来越多，那是更麻烦的。有没有越来越洁净，越来在神面前越离开那个死刑行为的刑？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约翰一书三章五到八节读给大家听，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认识他，也未曾见过他。小子们呢，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出来，为要除掉魔鬼的作为。魔鬼的作为是什么？勾引人犯罪。我们不再受罪的捆绑，不再受罪的勾引，真正活出这个义来，这个是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真正要做的事情。你分辨主的身体，分辨主的血，否则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所以如果领圣餐，来到圣餐面前忏悔一下，良心安慰一下，回去继续过原来的日子，那个圣餐对你没有意义。如果我们每个月领一次圣餐，我就觉得我这次领了圣餐，这个月的罪全赦免了，下个月再领圣餐，下一个罪的这个全都赦免了，圣经圣餐没有这个意义，这个方向是错的，是你的生命在主里面能够真正的改变。好，第三样要讲到坚固自己，能够面对主。三十节，因此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这些经文我们需要好好的解一解的。他说因此你们中间有软弱有患病的，死的也不少。因什么死呢？是前面不按理吃主的饼，是没有好好的省察，是吃喝自己的罪，所以因此有带出这个结果。违背圣餐的意义会带出这个结果，是软弱，是疾病，甚至是死亡。那如果是这样，很多人就说，那我这个糟糕了，如果是这样我不能领圣餐，领圣餐岂不是很危险？ 如果我领不好的话，会造成这个软弱疾病死亡，我不领岂不是很安全啊？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没有领圣餐，没有在主里面的人会生病，会死亡，是必定会死亡，是死在最终。有机会的来到神面前领圣餐，是有机会得到生命，是有机会得到那个永生的盼望。那在这个里面，没有按着神的心意，没有按着圣餐的意义来领受的时候，会产生问题。这个问题是生病，是死亡，是死在，甚至死在最终。这一个是对信徒讲的。对于不信主的人，你的生病、你的死亡、你的任何的情形跟神没有直接的关系，只有那个原来在神创造的时候，人犯罪以后，神定的那个罪行，犯罪的必定是死，因为那工价是死的。但是对于信徒来说，我们得到了那个赦罪的恩典以后，我们跟神之间就有这个直接的关系。当你信主以后，你的软弱、你的疾病、你的死亡开始跟神有直接的关系。那这个关系是在哪个层面呢？这个我们需要去来分析一下，我们能够了解的会比较清楚。首先，软弱、患病、死亡和罪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绝对不能说因为你软弱、因为你生病、因为这个人死你是犯罪了，所以你会这样，不能这样说。有三样的事情我请大家了解，罪和死的关系有 三个方向请大家了解。第一个，罪和死是有关，但未必是直接的关系。怎么叫做有关未必是直接的关系呢？旧约那些所有的圣徒，除了以利亚和这个那个被接上天的哈，以利亚和以诺以外，都是死了。那这个罪和他们没有直接的关系，是指到他们这些人是受神赦罪的恩典而死的，所以他们的死是肉体的死亡，但是他们的灵按着神来说是活着的，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耶稣基督的死和罪有关，和谁的罪有关？是和我们的罪有关，是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被罪人钉死的，但是他和罪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个是一种的死。那另外一种的死亡是和罪没有对等的关系，没有对等的。比如说那些圣徒的死，不是因为犯了这个罪所以一定要死，不是这样子，没有对等的关系，是那个肉体按着罪来说是会死的，但是按着灵来说他们是活的，他们将来会复活，会在永远的，会在主里面有永远的生命，这个是没有对等的关系啊。一个是未必是直接的关系，一个是未必是对等的关系，第三样是对等的关系。罪人没有信主的，他死在最终，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所谓的信徒，真正在神面前没有得到那个生命，是一生活在罪的里面，他是死在自己的罪中，他的死和罪就有对等的关系，这是第三样的状况。另外一个请大家了解的，生病、疾病同样有三种的情况，生病和罪有关，第一样也未必是直接的关系。保罗有一根刺在他身上，是因为他犯罪吗？不是，是因为为什么？是防止他犯罪，防止他骄傲，所以神在他身上加一根刺，但是未必是因为他骄傲所以加根刺，不是，是防止他犯罪，未必是直接的关系，这是一样的情况。那另外一个情况是未必是对等的关系，生来瞎眼的人，耶稣治好那个生来瞎眼的人，他生来瞎眼与罪有没有关？有关的，一定有关的，因为亚当被神造的时候没有瞎眼的，但是他的瞎眼是和他的罪是有对等的关系，因为他犯了那么大的罪，或者他父母犯了那么大的罪，所以他瞎眼吗？不是。耶稣说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不是否认他们是圣洁的，他们从来没有罪，不是， 是指他们的瞎眼和他这个罪之间没有对等的关系，是指这一点。请大家了解那段圣经的耶稣所讲的话，因为在地上的人，所有人都是罪人，他生来瞎眼的人他也是罪人，他父母也是罪人，不是说他没有罪，是他这件事情和他的罪没有对等的关系，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来，这是第二种的情况。第三种的情况是和罪有对等的关系。那一个38年的瘫子躺在褥子上面，耶稣治好了他，然后耶稣跟他说一段话，说什么呢？在圣殿里遇到他，约翰福音5章14节，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那这一个病了38年的那一个病人躺在褥子上的，他的病和他的罪是有对等的关系。耶稣也赦免他，告诉他你不要再犯了，恐怕你所遭遇的更加的厉害，如果你再犯罪被赦免，你可能会遭遇的惩罚会更加的厉害，那个是对等的关系。所以在这段经文的里面清楚了，30节这段经文里面保罗所讲的针对哥林多教会所讲的是第三样的情况，是他的罪和他的疾病和他的死亡有对等的关系，是这个关系，讲这个。所以那些人软弱，那些人疾病生病，那些人死亡，保罗说你们是干犯了圣餐，所以是这样，你没有真正的领会圣餐的意义，没有在主的面前真正得到他的生命，所以你会这样。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神要管教他，透过这些的疾病，透过那些的软弱管教他，让他有一天能够回转，这个是神的心意。但是如果他硬着颈项不悔改，会死，那个死亡是灭亡，是死在最终。领圣餐的人会死在最终，会灭亡的。饼和杯不能救人的，你了解这一点吗？真正能够救人的是在主里面真正得到那个生命。所以有些人他领了一辈子圣餐，未必他得救，只有在主面前真正得到他的生命，真正得他宝血洁净的人，他才能够真正得到这个生命。那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在使徒行传的里面有一对夫妻亚拿尼亚撒菲拉，在教会的里面，在使徒的教会的里面欺哄圣灵，被神击杀死掉了，他们没有得到救恩。击杀他们是因为他们欺哄圣灵，击杀他们，他们在神面前悖逆，击杀他们，他们在神面前他不想得那个生命，他仍然要活在那个污秽的里面，所以神击杀他们，也在教会的里面做一个警告，警戒所有的人。那件事情以后，整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在神面前开始敬畏神，是指教会的信徒。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必须要把这个事实告诉大家，我不需要给大家讲什么这个吉祥话，讲祝福话，我必须要按着圣经把这个事实告诉大家。你信主了，来到神面前领圣餐，得到这个生命，是要真正得到这个生命的。这个是圣经的教导。给大家读一段经文，希伯来书6章4到6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在神面前领圣餐，面对我们这位神，要一个何等感恩的心，要一个何等敬畏的心。到底有没有得到主的生命，要在神面前要清楚这一点。那若是你在主的里面，你有软弱，你有生病，你有各样的事情出来，你要自己省察你到底是哪一种情况，要面对自己的，你到底是在哪一种光景的里面，是不是神借着这件事情来提醒你，要你在他面前悔改， 让你在他里面得生命。是不是神借着这件事情提醒你，告诉你的生命状态不对？那这是神的恩典的，在神的管教的里面有神的恩典在这个里面的。所以请大家特别留意啊，在神的面前要经历这些的事情，也没一样的事情在神面前是偶然的临到我们，我们要了解这一点。三十一节，我们若是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分辨自己这个词是指悔改，是指在神面前真正的自责。分辨这个词，分辨自己，在神面前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对待自己。我们是有限的，神知道，每个人都是有限的，每个人都在走成圣的道路，没有一个人是圣洁的，全然的圣洁没有。在神面前走成圣的道路，神也借着他的恩典，也借着耶稣的舍命和他的宝血，逐渐要 purify， 要陶造我们的生命，在他面前越来越圣洁。那这一个状态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是全然的圣洁的，那我在神面前我怎么能够站立得住呢？那这个是这个时代非常糟糕的一个倾向。他说因为没有人是全然圣洁的，我们都有罪，所以犯什么罪都可以。你听过这样的说法吗？同性恋在教会里面被接纳就是这样子，反正我们都是罪人，你也没办法完全圣洁，所以呢犯罪就没有关系。他可以在教会里面同性恋，他甚至可以在教会里面拜佛都可以吗？反正也是犯罪嘛，都是犯罪嘛，我们都是一样嘛，可以吗？脱离圣经必定是走向死亡那个方向，因为圣经是神的道，要建立人的生命，能够在他的里面才能够走对的方向。那最对的，最罪的这个事情，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怎么样在神面前真正能够站立得住，有一个状态非常的要紧。哥林多后书7章，我读给大家听。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生出懊悔来。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因为圣灵的光照，在神面前，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全然的自省，在神面前全然的面对我们自己，接受圣灵的光照，我们生出那个懊悔来，求神你帮助我改变我的生命，我脱离这种的状态，我愿意在你里面。他说这种方向是以至于得救的，这个圣经所讲的。每次来到神面前，要在这种的状态的里面，在他面前，他说什么呢？他说从此在这一切事情上面，你们都表明自己是圣洁的。那这种的状态是圣洁。前面一段我再读给大家听，他说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自责，在这一切的事上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这种的状态表明自己是洁净的，愿意被神洁净，走圣洁的道路。那这个是这段非常重要的教导。那圣徒在领圣餐的时候，你的心态是在这样的里面，就被神称为义。啊，约翰一书的1章9节是适用于这样的信徒。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你看教皇在里派圣餐的时候，非常的看起来很敬虔，看起来很隆重，我可以清楚的说他在那边抵挡神。因为本身教皇这个词，本身这个字是违背圣经的，他如果不悔改，他就算派了一辈子圣餐，他将来要受审判，你了解吗？真正的生命在神面前，这种的一个转变才是我们得救的根基。最后32节，他说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被主惩治和世人一同定罪有两种的审判，有两种的审断，一种是和世人一样的，显然是灭亡的，一种是在神的里面被神审断，被神查看，看出我们有问题，让我们可能因为用软弱、用疾病、用各样的事情来提醒我们，来责罚我们，让我们能够悔改，能够在他的里面重新再得生命，这个方向就是对的。 所以很多信徒说我是软弱的，所以呢我就活在我的软弱里面就没有问题。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告诉你，那个软弱不是我们的借口，那个软弱是上帝对我们的提醒。我们要透过神的能力脱离那种的软弱，真正在他里面能够得到这个生命，这个才是正确的方向。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凡软弱的，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却为后来经过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在我们整个的信徒的生命的里面有两种的死法，在里面讲到会死的两种的死法，一种是圣徒之死，另外一种是和世人一样的死掉。圣徒之死，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这是圣徒之死。另外一种是和世人一样的定罪，那个是死在罪恶过犯的里面。我想讲到这里，我基本上把圣餐的意义在哥林多前书这一段的教导都讲给大家听了，也希望我们能够了解这段经文的教导。每次我都读这段经文然后领圣餐，那这次讲了以后，我希望大家能够领会这段经文的意思，来到神面前领圣餐，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帮助，一个方向。在这里面呢有一种的提法，我想我稍微做一个纠正哈，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一种错误的讲法。错误的讲法是什么呢？关于冠冕的事情。他说有些人呢很追求，很努力服侍神，到天上呢他有大冠冕，有很多冠冕。有些不太追求，有点随便，在天上小冠冕很少，一两个。有些根本就无所谓，乱七八糟，在天上没有冠冕，只有橄榄枝，然后在天上说和尚呢和尚呢，这样。我说三种都是上天堂的，我可以说这是误导，没这个事情，这是误导，这会造成一些信徒在神面前不追求。因为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你们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彼得后书讲得非常清楚，所以你们要竭尽全力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所有的圣徒在神面前都是奋力奔跑的，没有一个人可以随随便便马马虎虎就可以在神面前被称为圣徒，那个是误导。我请大家特别了解。那我们这次来上彼得前书，在彼得前书里面一段经文我再读给大家，有些人上了有些没有上，四章十七到十八节，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在神面前只有敬虔的人才是真正属他的，只有生命在神面前真正的成圣的人才能够称为圣徒。神有绝对的应许，每一个人所有的在他面前的人都可以成为圣徒，这个是绝对的 100% 的应许，绝对是这样，一定可以。但是需要我们回应他，正确的回应他，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你就必定可以成为圣徒，一定可以成为圣徒，这个是圣经的应许。所以请大家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来寻求神。这个是我对华人教会的负担。我觉得我们华人教会在后面的这一段上，我刚才讲的后半部分很大的一个迷失，所以造成很多教会不注重成全圣徒的生命，搞这个项目搞那个项目，建这个大建筑，搞这个表面的这种的繁荣热闹，搞活动 project， 搞这些东西，那些是可以做，但是 miss the target。 这个 target 是每一个信徒在神面前被成全，成全圣徒，成全那个生命。那这些圣徒在神面前按照他的心意来服侍他，次序的问题，根基的问题。圣餐是带领我们每个人每次来到神面前，是按着这样的一个心意来省察自己，按着这样的心意来跟随他。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面对他。所以圣餐在三个方面的意义，我再重复一下，希望大家能够有加深印象。一个是预备自己，每次领圣餐要预备自己迎接这位主，也要省察自己到底有没有真正的顺服他，在他里面得生命，最后要真正建立和坚固自己的生命，我们将来可以面对这位神。马太福音25:21，耶稣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他说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他知道我们的有限，所以他按照我们所有的来要求我们，按照我们所能的来要求我们，我们按照我们所有所能的来回应他。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神主耶稣就说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所有的人在神面前，你都可以成为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巴不得来到主的面前来领圣餐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提醒，就圣灵提醒我们，求主引导我们。我们一起祷告。